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今天要跟各位聊一聊，在我的工作过程当中有一次非常特别的救援任务。这一次的救援任务让我跑了快100公里，是什么任务呢？让我来跟您分享。曾经有一次，我载了一组乘客，从三峡的医院要回到他们大溪的家。就在乘客下车没有几分钟，调度人员打电话给我说，乐师傅，有一个救援任务，只有你能救援。我立刻说，好啊，请告诉我内容啊。然后调度人员就跟我说，目前有一辆同事的车，他载了一组乘客，是到桃园的另外一边的渔港。听众朋友，您大概有个概念吗？大溪在桃园的东边，渔港在桃园的西边，所以这个东西中间的差距其实有34公里左右。那么调度人员就说，我从卫星定位上面来看，所有的车辆你跟这一位同事是最接近的，所以就请你一定要支援。那么我在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的趟次那一天比较少，所以其他的同事可以帮我支援后面的趟。第二个，我刚才讲我在大溪，那么到这个西边的渔港刚好中间有一条快速道路，所以大概在30分钟左右就可以赶到，所以看起来我是最近的，其他的同事都在比较远的市区里面，而且是不同城市，所以呢就是只有我可以去赶上了。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我担任的是副组长的工作，我的车上本身就已经有配置一个救援用的行动电瓶，还有一个打气机，方便可以就近支援同事车辆的意外故障。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我接这个支援很开心，就是要去接的这位乘客啊，他原来是在我刚入行的时候经常载到的一位老顾客，我非常熟悉他，也很久没有见了，所以我赶快跟调度联络完，取得了故障车辆同事的大名跟电话以后，我便赶紧的前往那个西边的观光渔港了。听到这里，是不是您会有一个反应，就是富康巴士可以带客人去观光吗？你们不是只有就医、就学、就业吗？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因为最近的一两年，有鉴于很多生病的朋友们，他们就是太久没有出门了，所以如果能够让他们做近距离短时间的郊游，那么是可以帮助他们恢复社交机能，以及帮助他们心胸开朗。所以在我们的管理机关里面就开放了这种有条件限制的小旅游，所以距离较短，然后在离峰时间，也许有人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接受他们的预定跟规划。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陪同的人是有限的，不可能一家大小全部搭着我们的车走，所以最多两位陪同，一共三位。好了，话说回来了，这一趟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从桃园靠山的这一边一路奔到了西边的观光渔港。然后呢一看这个渔港应该今天是平日吧，所以车不多，我很快就找到了我们那辆同事的车。 我赶紧的把我的车挨到他的车边，拿出了救援电瓶，请他把引擎盖掀起来，接上了电瓶的正负极，然后请同事配合启动电源，哎，这就发动了。然后我就赶快请同事要注意哦，你呢折返到修理厂之前千万不要熄火好吗？然后呢就请他先离开。接着呢我就收拾好工具，赶快去接这一位原来同事要安排接回去的乘客，也就是我刚刚讲在我刚入行的那一年常常载到的老乘客。赶快跟他们打了招呼，说明了我们救援的机制，然后把他们接上车，就准备送他们回去了。那么刚刚从东边跑到西边花了34公里，您知道吗，从这渔港要回到他在新北市的家还得再开70多公里。还好啊，这一路上都有快速道路可以行进，没有在市区里面传统道路走那个红绿灯很多的，所以估算一下大概1小时我就可以把他送回家。那么一来是接到开心又愉快的行程支援，就是同事的车辆已经被救起来了，他去维修了。第二个我又接到了一位老乘客，那么看到他的看护以及他的朋友，那么互相打了招呼之后就赶快发动车子往他们的家出发了。因为是快速道路，我必须专心的开车，所以原则上我都不跟他们多说话的，让他们自己去聊。但是呢车子到的时候倒是有几番寒暄。在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我平安的将乘客送回他家，并且回报调度中心完成了任务。啊，这个回顾起来就是我从业大概9年多来啊最远的一次救援任务。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常我们一天大概接7到9个乘客，一天的总距离也不过100公里左右。没有想到这一次的救援行动光这一趟就跑了100公里。送完他，我后面还有1趟到2趟正常的乘客要接呢。这真是不容易啊。但也还好，在我们这个车队里面，总共在新北市分成了7到8个区域。那么每个区域车队的小组长跟副组长都有配置了行动电源去救援，以防我们的同事在某个地方发生了意外的故障，那我们能够先去做判断跟救援的时候呢，就第一时间赶过去，避免车辆因为故障而影响了交通，或者是能够尽量帮同事救回来原来应有的进度，这个是最好的状态。那么这一次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也算是救援成功的一个案例。那么有没有没有救援成功的呢？当然有。事实上因为交通上发生的意外跟状况，这是很频繁的事情，有的时候是一个小车祸，有的时候是车辆开久了几年下来难免会有一些配件故障的情形。而我单位的驾驶大哥们呢都有接受过基本的状况处理，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有救援的一个备用电源，就是所谓的汽车电瓶。那么顺便也跟大家讲，汽车电瓶归汽车电瓶，你要看你的车是汽油还柴油，还有你的车原来是多少 cc， 所以不要乱听网络上面讲什么一个小小的行动电源也可以救活你的车辆，可能会救1次2次，但绝对不会救到3次，因为那么小巴掌型的行动电源怎么可以救起一个汽车这么大的电源跟动力呢？1次2次可以，但是绝对超不过4次5次，所以一定要购买真正够大的配合您车辆的一个配置的电瓶，它才能够救援。所以我刚才讲在我们组长跟副组长都有配置的情况之下，我们常常去救援我们发生事故的车辆。那么我刚刚讲没有成功的案例是有一次，就在台北市的万华夜市的那个路段，那里面有一个大医院，有一个下午一个同事的车准备要接病人回家，结果呢因为他比较早到，所以他就熄火去上一下厕所，没有想到一回来车子就发不动了，眼看已经是下午4点多，乘客急得要回家呀，加上刚刚讲这是一个夜市的路段， 夜市的摊位正陆陆续续的摆出来，它一旦摆满的时候，我们车子就出不去，怎么办呢？所以当时我也是接到调度的电话，我就近就去先支援他的车辆，看能不能接电发动起来。结果呢，这一次是发不起来的，不知道是电瓶太老旧还是发电机故障了，怎么办呢？只好请保险公司联络拖吊车，尽快来把我们同事的车救援拖到保养厂，才能够化解这一次的危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有没有在工作中发生设备故障的状况呢？比方说您不是开车，您只是一个上班族，您要去做简报，结果不是电脑故障就是投影机故障，这时候该怎么办才好呢？有没有能够支援的设备呢？有没有其他的化解方法呢？一个成熟的团队或者领导者，他其实就要具备有这样的远见，才能够在当下发生状况的时候给予你的伙伴最大的支援，来处理到当下的困难。无论是人，无论是设备，无论是事情，总要有一个完美的预备方案，才能够帮助大家把这场仗打赢，不是吗？所以一旦团队或者领导者有了这样的丰富经验，把事情处理好的时候，这整个团队不就是运作成功，而且成功的接到客户的信任吗？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您身为一个工作者或者领导者，到底有没有做每一件事情，尤其是重要事情的时候有预备方案呢？或者是平常您对于大小事就有预备方案呢？如果有的话，真的恭喜你，我相信您一定是在职场上游刃有余的那一位不错的人才。好了，今天的温馨接送情就把故事说到这里了，祝福您平安顺心，工作如意，我们下次再见咯。